家好，欢迎来到吃饼喽。今天的单元是全新的单元，是一个我想要利用我的节目之便行跟朋友相聚之时的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名称叫做强者我朋友，所以顾名思义，我会找来聊天的对象就是我的朋友。那为什么说强者我朋友呢？当然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很多都很厉害，他们可能在某些领域，然后或者是某些地方是有过人之处。这样子讲好像越讲越歪，好，但不重要。总之就是他们可能现在在职场的某个位置上是我觉得很特别的，那我们可以跟他聊聊我们的他的故事，然后跟他的生活、他的专业等等的。没错，那我们的第一集来宾就是一个我曾经非常熟悉，但是又离开，然后现在又算一点点脚踏回去的一个行业，就是我的前电台同事阿良。
嗨，大家好，我是阿良。
对，听这声音应该就知道，大家应该就知道这个人对声音这个媒体是有一定的专业度的。
对，还不错。哎，就是有点，
你要展现你的专业，快点，
现在时间
之类的吗？好，我们要先来那个破个梗好了。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在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嘛，我们两个是在电台认识的。
对，
好，那是哪个电台呢？我们是在 News 98。
对，台湾全民广播电台。
现在还有人知道这个中文名字吗？
应该就是忠实观众可能知道，因为他整点都会播啊。
哦，对对对对 对,
对，整点都会说您现在收听的是。
对对对对，好，那个 News 酒吧的节目，其实在 Podcast 上面也有啦。如果
有吗？
有有有。
哦，所以
你真的很不关心老东家。
我在中部啊，中部。
中部在Podcast everywhere 好不好？
无国界是不是？
对啊对啊，你在美国都可以听得到好吗？
好好好。
对对对，好，所以就是没有，我没有跟他们打对台啊，因为我这么小，他们
他没在 care 你，是不是？
对，没有在 care 我的，没有在 care 我的。好，总之我们是在那个 News 98认识的。那我以前的职位，其实我到现在才正式跟大家介绍我的背景。
哦，真的哦，他们都不知道你曾经在广播界叱咤风云这件事情。
只有我朋友知道。哦，对，没有叱咤风云。
哦，没有叱咤。可是也算是广播界的就是小前辈这样。就是你在 podcast 之前是实际有在广播节目工作过的。
对对，
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人知道。如果是不认识我的听众，应该是真的完全不知道。哦，对对对对对，我没有，从来没讲过。所以因为借由你，
有眼不是蛋饼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
有
耳不是广播人，
走开。好，那我要先介绍，我那时候在电台是节目的企制，就是企划制作。嗯，也就是说我要做节目的可能
其实就算制作人啊，
就是制作人啊。对对对，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制作人在干嘛。可能就是要想节目流程是什么啊，然后要邀来宾啊等等的。那根据每个节目不同的属性会有不同的做法。那请问阿良在电台当初第一份，那是第一份电台工作吧？
对，那其实也算是我退伍后第一份工作。
哦哦，社会新鲜人的第一份工作，我也是。
真的假的？
对耶。
就是，而且你那时候其实你是助理，先
对，
你打工就在电台。
对，我比较更，我比他更早，是我大四的时候就去当工读生节目助理，然后就一些意外就被留下来当正职。真的是很意外哦，
外
这真的很意外。这个未来有机会再跟他大家慢慢聊。今天主角是你哦。对，那那时候也是你的当兵后的第一份工作。
对，那时候也是朋友跟我说，电台那边有缺音控这个职位。
哦，音控。
对，我在电台是当音控。
嗯，音控要干嘛？
音控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就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都是自己控制，自己进广告，自己进歌，但我们那电台比较特别。
嗯，
它是我们主持人都是名嘴。
哦，
都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所以他们不会控，不见得他们也可能没时间去学怎么控制机器。
对，这样说好了，我举个例。嗯，就是你会看到一般人可能对广播的印象就是有一个 DJ，
对，
戴着一个耳机，然后前面有一个麦克风，然后手上一堆按钮，
对，要推什么进歌啊，推轨道啊。
对对对，那个也当然也是电台的专业的广播人，但是他们可能比较偏向的是可能音乐类型的节目，或者是他自己的节目他去做这样的操控。嗯，但是也有一些电台他的节目型形态是可能是有访谈的，那有现场节目的，那有比如说所谓的专业人士，我说专业人士指在各个不同领域，比如说财经啦，
对，财经、
法律啦，或是
一些医疗、
新闻啦，以 News 98来说就是新闻嘛。
嗯，
对，等等的一些领域有不同专业人，那你要他 这个主持人可能有他自己的
专业背景，
专业背景，那可能你要他重新去学音控这件事情是太困难了，
对，他也没时间，
他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了，
对，所以就需要我们专门来帮他们控制机器，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存在。而且因为像以 News98 来说，他的节目，我们那个 News98 电台的节目会每一个节目都每个时段都有一些破口，所谓破口就是可能新闻破口、广告破口，它还要进新闻、播新闻等等的，所以音控还有除了在节目上的配合之外，还会跟主播去做配合。
对
对，好，那大概解释你的工作内容。
对，我就在现场控制机器的那个人。
对，就是在那边推来推去啊。
对，看他们的指示，有些那个大哥主持人就会随便播一个手势，我就要知道他要干嘛，这样。
真假的？有吗？
啊，有啊，像那个张大哥，他就会比一个手指比一下，就是哦要进歌了，或者要进广告了。哦，
他说的张大哥就是张大春，
可以这样讲。
可以啊，
反正也不是讲他坏话。
他也有 podcast 啊，他
真的吗？
对啊，哎，你真的。
如果我活在那个
各位 News 98的主持人或者是妻子，如果你现在听到阿良在讲这一段，你们就知道这个家伙有多不关心自己的前同事们。对，张大哥也有自己的 podcast 的节目，真的，也在SoundCloud上面做播出。
好，我再去追踪一下。
欸，我觉得很好听，顺便推一下。我个人觉得他那个录音的品质跟后制的内容我还蛮喜欢的，因为你知道他的声音就是，
对，他其实声音真的蛮很有磁性，
对啊，就很好听了。然后他又是讲一些比较文化，老台北，讲老台北一些故事，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于台北的过往有什么或者现在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听张大哥的节目，
蛮酷
的。对，好，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因为你刚刚有说嘛，你是朋友介绍到就是电台，让你有这个，应该说告诉你有这个职圈去应征，那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学历背景可以进入广播圈？
我觉得任何如果是科班出身当然会比较有
优势，
我觉得多少有。
科班会学这些东西吗？
科班至少他会知道说你有这个做节目的概念，对，可是其实你是非本科的其实也是可以进去，像蛋饼本身就不是广播传播的类的嘛，你本身是，
我是
人类
文化创意产业经济系，
简称文创系，做文创，搞文创的，
搞文创的，对。就我其实没有什么在搞文创，但我做的工作，我必须坦白说，我做的工作算是我所有同学里面最接近文创的。
哦，真的吗？其他
对，因为我之后还做就是艺术那个商品啊，对 对，这个未来再讲。
对，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跟文创搞上关系啊，夜市都可以变文创夜市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各行各业都可以把
文创无所不在。但是套一句张大哥说的话，文创已死，文创。
很爱用，已经
被搞烂了，对对对，因为啊，这个未来再谈一集文创，对对，不重要，所以什么背景都可以。但是你说的科班是指像比如说广电系，对不对？
对，广电系啊，或是你是最接近广播的科系，其实就是世新广的广播组，广电系的广播组，他就专门在培养广播人才。
只有世新吗？
我对，我
知道台艺大，你不是台艺大吗？
台艺大广电系，可我们学的很杂，我们不止，对，我们也会学到广播，但它不是为了专门培养你当广播人。
哦，所以台艺大的广电系它没有分组哦？
我们没有分组。
哦，是哦，
好像只有我知道只有世新有分组。
酷，
对，
哎，对，政大好像也没有，政大我记得印象中也没有。
对对对对，
哦，所以你来讲的话，因为你是台大毕业的嘛，那
对，我当初其实毕业之前我很想做的是综艺节目，电视的综艺节目。
你很适合啊。
对，可是我就觉得那个太我还没有
说出来，
还没有心理准备去被榨干。
哦，你说太压榨了。
对，还没有，那时候得知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比较没日没夜的在做这件事情。
欸，所以我必须说，就是以我自己认识，因为我后来有演戏嘛，我有拍片嘛，對對對對，所以我其实坦白说，我的人生跟广电还蛮有关系的。对对对，但是我也是发现，在那个影剧圈、影视圈、影剧圈、电视节目、综艺节目这一块，真的蛮辛苦的。
对
对, 對, 對，
他們就是很多人以前从以前就有一句话说，上辈子做坏事，这辈子做电视嘛。
对。
你知道这句话吗？
我不知道这句话，我不知道。
反正 我很久以前就听到这句话，
就是广电人的术语就对
了。对，就是你可能上辈子做的坏事，啊，那我可能就是上辈子坏事做的不够多，就是没有进到，就是还没有
没有
马上
真的到电视人，
对，没有一开始就进到电视。
现在如果电视人要炮轰他，可以
进。他们说不定很认同啊，就是
他们就
对、
就是、
不知道造什么孽。
真的，但哎、欸，其实大家以为这样听起来以为广播好像就很好过嘛，
其
实没有，
对，
其
实没有。但是我那时候会选择广播是发现。哎、欸，那时候酒吧开的起薪比电视高，我就想说，那先来做，先存点钱好了。
我们来说，好来说，直接来讲，起薪电视第一的话，就是真的你很 junior， 没有任何经验的话，电视是多少？
那时候其实三四年前20000。
你看，你最好三四年前，你最好我离开酒吧都已经五六年，你跟我讲三四年，你在跟我骗笑吗？
好了，我毕业十年啊，
差太多了吧？
毕业十年，那时候差不多有良心一点，差不多有到25000、23000、25000这样，也
还是很低耶、欸。
对，那时候基本工资是22000。
对对对，那时候已经
22K
嘛，
那时候有人说要打败22K，
对
这件事情，
你说我
不是那时候有一个你的主持人出了一个，
我的主持人
出了一个，好像就有声书叫打败22K，
我记得
对，讲起来了，
不要让不要提醒。对，所以那时候电视的
超过两万出
初
阶
工作，2万出。
可是那时候的电台开给我薪水有到3万。
对，我也有。
对对，所以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对，好像可以先来做看看。而且其实我本来就是喜欢广播的，
就是你觉得声音很好玩。
对，而且我小时候就是会听广播的人、哦，我觉得每一个广播人一定都有一个启蒙他的主持人或者 DJ。
我没有，
你没有吗？你没有，你可以去找看看有没有。
我要到现在做 podcast 还是没有。
那你当你
我觉得我的可能是 News 酒吧、欸，我必须说实话、
哦，
因为我爸就是 News 酒吧的
忠实听众、哦，
对，然后跟飞碟，因为大家知道 News 酒吧跟飞碟的新闻其实是共。其实我们两个电台是在同一栋大楼，
对，
然后
以前是隔壁，现在是上下层，
对，新闻资源是共用的，也就是说主播都是同一群人，
嗯，因为其实老板是同一群人，
对对，但只是最大的老板一直在换人，没有啦。I don't care， 不重要，好，反正就是我其实小时候也是听 News 98长大，
哦，我小时候是因为我是中部人，所以我那时候是听台中广播，
哦，台中广播，
对，然后那时候我启蒙我那时候很喜欢听的一个主持人叫 Nico，
他
叫坏坏大野狼，
他其实很这个节目名称吗？
他自称坏坏大野狼，然后他做的节目叫快乐生日，
快乐生日，
生日，对，他的节目形态就是他会人家会写信来说要、嗯、说要祝谁生日快乐、
哦，
他就打电话去跟那个人说，他会先装熟说，某某某，他譬如说今天你生日好了，我写信去给他说，我想要祝戴成宇生日快乐。
你干嘛讲我本名？
真的还没有人知道你。消音消音，你自己后置消音。对，
没关系，没关系，一秒而已。
对，然后他就会打电话去说，蛋饼哦，生日快乐。你就想说，是谁？你可能他可不可以跟你装熟，然后最后还跟你说他现在做现场节目，然后你的声音被所有人都听到了、
哦、
然后现在在对祝你生日快乐。
那应该也很常被挂电话吧，因为不
有时候会被挂电话，
所以他是基本上以这个节目形态来讲、他也可以预录啦，他也可以预录，
好像也可以，
对，可是他是现场的吗、
他都是现场的，
他是现场的、
而且很妙的是我后来回到台中之后，我就继续想说看这个节目还在不在，结果他已经没有在主持了、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他在干嘛？
他去年跑出来代表国民党出来选立委。
什么？就是你确定是那个人？
对，因为
他是有公开他的身份的，这样子，因为很多广播人是不公开身份。
有
因為像你知道那个 podcast 圈啊、前阵子才在讨论就是光宇，对，就是那个他节目叫什么突然忘记，一瞬间
夜光家族、
夜光家族，对不起， 对，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因为夜光家族非常有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节目，
对，
那你们知道我跟阿良以前在工作时段就是跟他们刚好 double 到，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无数次有跟光宇擦身而过。
但你没看过光宇吗？
其实我没看过，
我看过，
但我记得我看过他侧面、就是一个路人，
他是赌神是不是？对对对，他其实很路人状态。
对 对，大家如果对光宇有非常多好奇，我们可以告诉你，基本上你就算看到他，你也不会觉得他是光宇。
对，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我想说他是可能是工程部的同事这样。
对，因为工程部就是刚刚讲工程部，就是电台也会有很多工程部弄电脑啦，
对设备的，
对设备、啊，
主要管理设备，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宅男的样子吗？
对，他就像是一个工程师。
好，
可是你殊不知他是一个大 DJ， 广播界的大前辈，
大主持人。
对
对
对，我刚好是之前，因为哦，电台有一个福利是你可以听到一些，你可以拿到一些电影票。
对，我们都会常常看到公关。
对，然后那时候我跟飞碟的有一些人，刚好我是晚班，白天可以去看，然后有时候会跟刚好跟主持人坐在一起，我有时候会就光宇哥他也有去。
然、后就同一场
這樣子，对，所以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他就是光宇这样。
好，就是 对大家可以不用一直很好奇光宇这样，因为真的看到可能也不会觉得，
对，有时候会破灭，
也不一定是破灭、
哦，不是破灭啊，就是。
就是、
对 让他的声音留在我们心目中有个美好的
想象。对，因为你可能会一直觉得啊，是不是很帅，或是怎样怎样，大家就会各种想象、
啊。对啊、就
是，甚至有人说会不会很丑，但其实也没有、哦，他就是正常人啊。
对
对对嘛，
对，他就是正常人，
就
正常人，
就像你跟我一样，
对，就是正常人
一样有鼻子、眼睛。
之前也有一些人说听我的声音觉得我长得很高。
哇，哪来的错觉？
真的啦，他们很多人，因为我之前有玩一个交友软体。
Oh,
对，
这、oh,
就是岔题了。但是
okay,
但是那个就是也是玩声音的，就是、对，但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就觉得我很高。
哦、那你有公开你的？
有啊，就说其实我才没有到170这样。
然后就什么真的假的？
对，然后就被挂电话。
很
没有
啊，
没有那么直接、
欸。
对，有些就是很现实。
OK， 好，回到我们刚
刚
在讲，
我刚刚讲到那个台中广播啊，因为我为什么会知道他出来选立委？因为我后来发现他根本就是台中广播的小开，他后来变总经理。
哦，他是等于是老板群就对了，
老板的儿子，然后他、
哦、
对、
哦，他是男生哦，
男生，
因为 Nico 这个名字，
对，很像女生，对不对？但他是男生
哦，还是他是伪娘？
没有没有、
哦、没
有
吗？
他都出来选立委了，
为什么？选立委可以伪娘啊？
不是、啊、他出来选立委，如果他是伪娘，会有很大的新闻 ，sorry， 会不会是有声音？
对，椅子的声音，但没关系，我们节目很随性的。
这个对，刚刚蛋饼在注意这个声音，
对，然后不要再用了，烦嘞、欸。好，回来，所以那个节目基本上还有那个主持人算是
我的启蒙的
启蒙节目
启蒙的广播人。
那你有试着想要写信给他或干嘛吗？
也还好哎、欸，
你就觉得那个风格的东西你是喜欢的？
我有想要写信给他，就是可能朋友生日想要做这件事情、
哦。对对对，
对。但那时候我其实才国中
哦，
对，还小，所以就也没有去真的做这件事情了。
了解了解，但你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对，就很喜欢这个节目。然后之后进到广电系，其实我们也有上一些广播的课。
嗯嗯，
对。然后那时候有认识一些学长姐，他们是实际有在线上的，实际有做、
哦、
实际已经做，
可能就是 DJ 啊。
对，他们是台艺大有一个规定，就是你拿过金钟奖你就可以回来教书。
哦，这么好、哦，
就有资格回来教书，对。
那是真的可以开一堂课，就是那种一个学期的课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哦，那你加油哎、欸！
好，我加油，我加油。可广播我觉得有点难，广播比较难。
欸、真的，我你知道我们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看金钟奖系列啊，虽然说广播金钟，相对一般大众的金钟奖或者是金曲奖、金马奖之类的比较小众一点点，
嗯，
但是这个奖项还是对广播来讲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对，
而且我们都有去参加过，就是 对我们都有
去
画
线啊，去当加油团。
对，我们只是加油团。但是你会知道说，其实广播金钟奖真的非常难拿，因为呢有一个要素，就像这个逻辑，就像得奖电影跟卖座电影通常都是不同的电影，
对
的那种概念一样。嗯、因为其实广播节目啊，要常常做到得奖的节目，很常是那种
已经录好，他剪辑过了。
录好是一回事、哦，我觉得很多节目都还是录好的、嗯。这个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场跟录音的差别。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能是一集花费，可能五集的时间在做、
哦。他们比较有
就为了要得奖，
对对，专门做出来完美。为了得奖的节目，
对，但其实大部分商业电台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的，
对，
因为
他每天都要
更新啊，
对，每天都要更新，
对啊，我们有就是节目的压力等等的时间的压力之类的，对，好，这离题了，反正总之就是，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也是可以关心一下广播金钟奖，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是有一些线上的老同事朋友有在持续的努力，而且也有得奖的，
对，
就真的很厉害，就是真的可以
商业台可以得奖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
对，因为你会，如果你去看那过往的得奖名单啊，大部分都什么教育电台啊，
对，教育电台啊，汉声啊，
汉声，对，汉声也超常得奖的，
嗯，
对，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节目。你说什么 News 98飞碟都很少得奖，
飞碟只会被 Cue 去当主持人，
对，他们都利用飞碟的主持人的名气。
对，因为飞碟的主持人比较会 可能比较有名，
对，
然后可能观众比较喜欢，所以他们会希望他们来主持可以吸引一些收视率
的一些亮点这样子，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得奖。
对，也没有啦，焦哥有得过奖啊，
有焦哥得过奖，可是就很少，
对，很少，
比例上来讲，
对，这所以也算是广播圈的一些秘辛。
对，好，就是这样。那所以那时候你其实也有应该说，即使你是台大毕业，你是算本科系的毕业的，那你做的就是音控嘛？
对，而且其实我进去之后，我很多机器还是重学。
因为不一样，对不
对？
系统也会有相容性。
对，系统其实每个电台用的可能不一样，然后加上我们学校可能用的又是旧的，有可能是旧的，对，或者还没更新，跟业界还没有衔接上，所以我们进到公司又是重新学一套系统，但是逻辑概念是差不多的了。
对、啊，所以还是有好处啦。如果你真的对广播，突然变成那个教育单元，如果你真的对广播有兴趣的话，如果你还是高中、大学的话，对广播或是电视产业有兴趣的话。其实广电系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只是我记得广电系很烧钱、
还好啦，還好，你如果最烧钱应该是电影系
哦，要拍电影，
对，拍电影，然后他们有时候要有些是他们要用底片拍，真的很烧钱，对，拍片比较烧钱，但是做广播的话就还好，
因为还有录音室，学校有录音室，
对，你就也不用太多的道具什么的。
好，那我们分别是怎么进入律师吧，刚刚已经讲过，就是你是就朋友贴给你职缺嘛，
对，然后去应征，
我们就正常应征这样子。因为我一开始是做节目助理，节目助理就是要接 call in 啊。
当初是谁找你去做助理的？你自己应征？
对，我自己应征的。
哦，真的、哦？
是吗？是吧？我其实有点忘记，
是是，
但因为我面试的过程也是蛮胡闹的。我刚好在面试前一两天出车祸，一个小小车祸，就是机车雷残的那种车祸，然后我还延了一天面试的时间。那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也是我后来弃置的节目叫做《爱你二十二小时》，也是我跟阿良共事算最深度合作的节目。
对，
那个节目是由王文华主持的节目。那因为那个节目就会需要现场的 call in 接 call in 的人，以及现场参与瞎聊的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他们那个节目就因为那个节目特别开了一个助理的缺
哦，所以你一开始就是爱你二十二小时的。
我跟你讲，开头起源是这个节目需要，但是因为这个节目是在晚上嘛，所以晚班当然可以的话，就是就有助理很好啊，就补一个晚班的助理，就是可以帮主持人处理一些杂事
啊，
或是帮妻子处理一些杂事，因为其实妻子真的他妈超忙的，就是真的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在那个时段需要一个助理，那就是搭配着这样一起去嘛，对不对？好，那音乐接下来我就去了。那时候面试我就是那时候的那个节目部的主管组长。就是现在阿猫阿狗狂的主持人，他的节目
在，他现在是
稍当有他的节目
哦，真的、哦，
对，大家都串起来了吗？哦、就是稍当上面有很多News98的老主持人，青盛就是老主，对，青盛就是老主持人。
他现在是花莲台的台长吗？
他是台长吗？
好像是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长哎、欸，
泰鲁格之音的应该是台长吧？
好，
就给他台长这个名号。就封你为台长了，
他整个问号。好，反正重点就是那时候他就是主管，也是我面试我的主管之一。然后另一个呢是那时候《爱你二十小时》的节目气质，他就诗伟也有在，现在有在线上，也在 News 98里面有他自己的节目，然后也有主持《名扬口》。对，所以如果对医疗有兴趣，也可以听听看他的节目这样子。好，那时候就面试啊，其实真的超胡闹的，因为我还跟他说、哦、我要演一天，因为我前一天出车。
好大牌哦，我
没有，我就真的出车祸。不是故意的，对，然后
他们也愿意，就是
愿意啊，愿意啊，
因为真的没人来，
没有啦，有人，我记得有人。那是我其实坦白说，那是我算第一个正式面试的工作，有啦，之前餐厅有，但餐厅那种面试我都觉得
之前都是什么师大美少女之类的工作。
那不用面试了。对，然后后来我就反正就面试上了。那个节目有个要点，就是那个应该说那个助理有一个要点，因为为了配合《爱你二十小时》这个节目，就是要非常活泼
哦。
所以为什么我可以试上，大家应该可以
就是要会脸稍微这样，
对，要会脸稍微。所以后来就试上了这个工作，那也就当助理当了，就是学生时期嘛，就当助理。但其实，在后期就因缘际会，就不小心又开始做了一些节目气质的工作，就开始有点算实习的那种感觉、
哦。
但其实我是有正常薪水的，就是的实习、对，所以才后来就刚好又有气质的缺，所以我就
就继续在广播
的在那边当节目气质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对广播圈很有兴趣，你可以不用太担心你的背景是什么啦，结论是这个。
对
对，你就是多做功课，多听广播是重点，我觉得就你要非常喜欢。
重点是你要喜欢广播。
对，你要喜欢广播，因为你对这个东西没有热忱的话，应该就很难做下去了。
真的。
对啊，就是这样。好，那请问你在广播的工作生涯中有没有什么非常难忘的事情？
难忘。这么快就要到下一题，我看一下。
欸，我们前面都讲完了，
讲完了吗？
对啊，欸，对，我们是有仿纲的，我们很认真，而且阿良很认真，阿良还有就是整理他自己的。
开玩笑，身为这个节目的第一个来宾，非常有荣幸，我觉得要做好功课。
掉掉掉掉掉掉。好，所以你
最难忘的事，
你觉得对广播工作的生涯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我那时候在你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说最难忘的事，大概就是我列好几个，一个就是。我去上班没几天，然后就看到蛋饼从外面走进来，说：“哇，好正的助理啊，
烂死了，
惊为天人啊，
烂死了，这个跳过，这个太烂了，这个根本就
真的，我那是发自内心的哦，对，殊不知他这个，
哎，那对我是助理的时候，我还
你
进来的时候，
我是菜鸟音控，你是资深助理，
哦，对，那时候比较拽一点，没有
啦，对，那时候哦，很拽哦，
没有，超不拽的，
那时候就是早班陈小涵，晚班戴成毅，
哦，
又讲
不要再讲半名了，烦死了，
戴之颖啊，戴之颖，
对，戴之颖啊，滚呐，还有什么难忘？如果关于节目啊，或是
节目，还有一个
工作内容上。
我很多都是菜鸟的时候，欸，菜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差点被张大哥用耳机砸，可是我们在不同的，因为，哦，我跟张大哥在不同的，
哦，对，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空间感，哦，就是，一般来说如果是节目的现场跟那个音控是分开的话，它会是两个空间，也就是说主持人或是来宾他们会在独立的一个空间，那个空间会没有音控台，没有那个机器啊等等，它就只会有电话、麦克风、耳机这样。然后另一个空间就是它会对接它的背景啊，那它就是会有音控台，就那个我们都叫主控室，它就是会进行，就是可能现场所有一整天节目，它要进广告啊，要进新闻啊，要干嘛干嘛干嘛，就在那边进行。那边比较少会有主持人一起进行，但是像爱你二十小时这个节目就是比较鸟摸一点，我们就会在那个主控台一起进行，
对，跟音控，就主持人跟音控在同一个房
间，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对好，
可是主控跟主播，主控跟主播中间有一个玻璃，所以我们是看得到主持人在干嘛。然后那时候酒吧的系统有一个原本有一个设定是半点会强制进新闻，
哦，这是之前的设定吧？
对，之前的设定就是他原始设定是要强制进新闻，但是因为张大哥他那个时候是张大哥要自己中半点他自己报新闻，所以他可以自己控制，
对，
所以我就必须把那个强制进新闻的片头关掉，让张大哥自己 cue 说他自己
什么时候要播新闻，
对，所以他那时候讲故事讲到一半还是在跟来宾访问，
我觉得应该是来宾耶，我觉得他通常如果会比较
大动作吗？
我们可以讲他的坏话吗？
可是那时候我可以理解啊，那时候就是我忘记设定，然后他们可能聊到很开心的时候，突然跑出来说 News 98，
哦，
时时刻刻报新闻，
欸，你学得好像哦，那很崩溃，
对，我那时候所有人都傻了，青盛在旁边也傻了。
我觉得等一下应该说我们要先为那个大哥解释，就是身为一个主持人，如果在这个当下遇到这个状况，其实是一定会傻眼，
他自己也吓到，
对，因为 会先被吓到，
对，是现场节目，
而且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主持人在主持的时候啊，其实是会存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可能会没有办法接收，因为他很专心嘛，他可能很专心在做访谈或者在讲自己的内容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接收一些奇怪的资讯的，
对，
所以他当下真的是一定傻爆眼，
他那时候也吓到，然后他那时候就先傻的看着我们，然后青盛他们也傻，我赶快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当下反应不过来，然后我只看到大哥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之后，他就耳机拿下来做事要一个，
可是他不是真的，
他不是真的，他就是 对他当下就是他也被吓到，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私底下是一个很好玩的人，
对对对，
就是
老
顽童，
可是他就比较真性情啊，
对，
简单讲他就是真性情，
我其实个人也是蛮喜欢他的，
对，那时候对 那次蛮有印象的，
对
自己是我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
对，
那他事后有屌你吗？还是没有，就是，
没有，可是另外一个难忘的事是有一次大哥 好像自己有跟我讲，还是说哎、欸，慢慢有进入状况，他有
鼓就鼓励你，
也是有鼓励我，对，所以那时候
这种会很感人、欸，
被鼓励也是一个难忘的事情，
真的真的被鼓励会很难忘，
被认同，
尤其你是新人，然后而且你要想，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就是屁孩，
对，
然后面对的
刚出社会，
对，面对的主持人都是可能就是不管是这个领域或者是
知名主播啊，或者是知名的主持人，
对，
就是、像张大哥就是大作家，
大作家，然后我可能像我自己接触的主持人也都很大咖，
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那个当下是有被鼓励到，其实是真的还蛮开心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对
啊，回忆。好，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喜欢？因为广播工作其实很多种类嘛，不管是做广告、嗯、因为你知道大家知道那个广播电台的广告啊，很多都是广播人自己录的，就是负责那个广告的业务或者是音控或者是节目的企制自己做的，对，所以有没有什么是你的工作内容里面你觉得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嗯、应该最喜欢就是跟来宾不是来宾，观众的听到主持人跟观众互动，其实是自己虽然自己不是主持人、嗯、但是会很喜欢说哦，我参与在这个节目里面
哦。你说像你说像爱你二十二小时吗？
像爱不是九点强强棍
哦，对，我对这时候就要再提了，就那个阿良同时在他上班的期间，因为他是晚班嘛，那时候晚班我们除了爱你二十二小时属于比较成人的节目之外，
成人节目
十八岁以上的节
目，其实比较知性一点，
我们没有知性，比较娱乐一点前一个小时那时候
适合就是比较年轻大人听的，
大人听的。对，那前一个小时九点到十点的节目是赵
日强节目，
对，强哥主持的九点强强棍，他是 for 国小啊，甚至更小也可以的听众设计的。
他是给小朋友听的综艺节目。
对对对，哦，他节目真的很好听，就必须这个。
可是也是我觉得最难的节目，因为他现场要下很多音效。
对，哎、欸。你们知道身为一个音控最讨厌的是什么？也没有讨厌啦，就是做完一定会很有成就感，但是会觉得最难跟最难，因为如果说你只是开声音然后调整大小进音乐，其实相对来讲都很单纯，但如果他要下音效的话就会很复杂，而且因为九点强的话还要接 call in， 而且他的 call in 速度很快，他每次都是一开放 call in 那个线就直接一秒，
对，小朋友狂打，
很恐怖，真的很恐怖，因为我也曾经，因为我也是助理过、嗯、我也在那个，
毕竟强哥真的在小朋友界经营很久了，
他就是大明星啊，他就是小朋友界的巨星，对，所以九点强棍是你觉得最有趣的。
对啊，而且小朋友来一些回应一些互动，我觉得强哥跟小朋友互动让我觉得能够参与在其中，会觉得
很欢乐，
很欢乐，而且其实我强哥的节目很多音效嘛，我那时候 有一些回忆也是在强哥这边，因为强哥的节目要下很多音效。
你是要哭了吗？为什么你讲的一副、
真的吗？
的感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第一次自己操作九点强棍的时候，强哥节目一开始会可能先开场说啊，今天节目开始啦，
對，然後先有一个很欢乐的开场，
对，我就要下一个小朋友尖叫，还有一个那个音色小朋友尖叫欢乐，对，就啊，
对，
结果我下错，
你下成什么？
可是还好那个无伤大雅，
不会太奇怪，
就是他说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我就下一个哇，
就一个冷淡的反应，
对，就哇，
相对冷淡这样子，
对，然后强哥就会打圆场，强哥算是有经验主持人，就会打圆场说，哎，为什么是哇呢？
因为我们
今天是，对，是阿良新的音控，
对，就是其实这时候就是主持人的那个
功力
好不好了，
对，
所以他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菜逼吧的合作伙伴的时候，这时候就很吃主持人的功力。
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很好笑，可是当下会觉得真的很紧张，
就很丢脸，
当下就是腋下都湿了。
真的，应该你应该控完整个那个全身的衣服都要换一件。
真的，因为那个真的，因为强哥有一个搭配默契，所以他也固定说他什么时候要下什么音效都是协调好的。
对，都会讲。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做完这个工作，我就觉得阿咪老师真的太强了。
哦，对。
他随时都可以知道自己要下什么，而且他要下的音效比我们还要多。
对，他那种更多。
他真的是，对，那时候做完这个工作，真的觉得打从心里佩服阿咪老师。
所以阿咪老师的工作这种性质是 PA 吗？
他算 keyboard 老师、啊、
keyboard 就是 keyboard 老师，
他算综艺节目里面的 keyboard 老师、
oh.
对，可是他跟我们性质有点像，就是我们要他会随时在现场下一些音效，
对对对，好，就是所以其实在广播的工作来说，节目的现场互动这件事情是你
对我蛮喜欢的
最难忘，但我不是、欸、
不然你是什么？
当然现场互动也很难忘，但是因为已经太多了，就是我的很频繁嘛。我反而比较多是我们自己有做广告跟广播剧。
哦，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自己在那比如说像过年啊，然后有新节目的时候，或者是圣诞节，我们自己那时候在台内会录那个广告，就是祝大家圣诞快乐啊，巴拉巴拉，会有些公告等等的，然后我们就会录广告，
等于是做跟节目以外不一样，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那件事，而且我们有做过广播剧，
嗯，
但我忘记为什么我们要做广播剧了。
那时候好像是要开新的节目，还是
哦，
有个小单元要。对、
哦是哦，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
好，反正我们，而且我记得剧本好像是我写的吗？
好像，
是我
剧本，我也忘。
反正我就是
两个老人在回想当年，是不是？都想不起来当年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老兵哦，天哪！但是反正
上次是你开枪的吗？
好好笑，好，反正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曾经做过广播剧，然后录广告，然后我个人觉得很好玩，就是因为你录广告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对，其实
因为我最记得中秋节那支广告，那个兔兔那一支，
酒吧兔兔，
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嘿咻嘿咻、
哦、对对对对对
对那是我配的对，我觉得那是
就是可以尝试不同的角色，
对对对，
我觉得跟你可能跟你喜欢演戏这件事情有关系、
哦、
因为你可以揣摩不同的角色，
对对对，像这是我自己蛮喜欢。
对其实像平常广告会节目部有一个专门的音控，专门在做广告这件事情是有一个专门的音控、
嗯、
那像逢年过节我们就刚好有这个机会，主管会叫我们做一些逢年过节跟
因为它就不是
跟酒吧有关系的，
对，跟赞助啊跟厂商没有太直接关系，就是比较 for 台内的，
做自己爽的，
对，真的就是做爽的所以就会特别开心啦，就你没有太多压力，就是做的好笑然后会想要听，这才是重点。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有做一个也是好像圣诞节吧，然后那时候莎莎有写一个脚本、
嗯、
那里面脚本有说什么、送礼可以送什么收音机啊，然后
大
家、
這個、
对、
這個、
然后大家就可以听广播这样，對對對對對對對，就可以牵扯到广播这样。
對，
结果后来真的听说柜台有听众打来说，请问你们收音机是
卖多少钱，
哎、欸、对，好像还是说你们收音机是怎么送法这样。
我就以为我们要送，
对，他以为我们要送收音机这样。
干这个就
不
小心达到一个业配的效果。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你最讨厌广播工作哪些事情？一定有喜欢就会有讨厌。
最讨厌就是要打歌单。
哦，
打歌单
这个内容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
因为像我的工作没有这个内容。
对，我们就是要我们有一个负责的工作是晚上，因为晚上就没有节目嘛，
半夜的时候
、嗯、对，半夜的时候就没有节目，然后我们就可能负责一个时段要我们自己播歌，
嗯，
我们自己播歌，那播歌完就会，其实有一些听众可能听到歌都会想要知道是什么歌，然后我们就是必须在我们的网站，然后那时候是在酒吧的脸书上面
哦
po 一下说我们到底、
哦就是、把那个歌单内容写出来这样
子，就是对那个小时我到底播什么歌，我要重新整理。
为什么很讨厌？不就打字而已吗？
就打字很讨厌啊，打字然后你要上传，我就不喜欢呗、
欸哦。那你付我时薪，我帮你打。
好，你跟金光讲。
什么鬼啊？
对，就是我觉得打歌单这个比较繁琐一点。
我自己最讨厌是跟主持人对内容。
每一个主持人吗？
没有，我
好，你可以说哪一个主持人？
不行，但是你知道有时候那个你节目的内容啊，因为气质是我们气质的流程是先把我们想要做的内容跟可能符合这个节目特性的内容跟访纲跟那个来宾的介绍等等的、
嗯，
我们先整理好。给主持人，大部分节目其实都应该是这样的。那至于做到多细，这个就可能取决于每个主持人的状况不同。对，那其实我觉得对这个资料内容其实是有点烦的，因为毕竟我那时候年纪太小、
哦、
所以我可能我觉得好笑的东西
哦，就是有代沟。
对，我觉得会有一些代沟，但是当然也有主持人是喜欢这个代沟的，因为他就可以看到、
哦，
就是其实主持人的状况就不一定，就有时候他喜欢，有时候他不喜欢、
嗯、
的时候就会
看他心情，
对，就会比较麻烦。对，然后另一个也很讨厌就是瞧时间，因为你录音的时间是大部分节目录音时间都是固定的，因为有录音室使用的那个问题嘛、
嗯、
我们都会排那个录音表啊，就是使用时间，那你就要瞧同样是一样是主持人可能是固定某些时间可以录音，因为刚刚前面有说嘛，我们那时候在电台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其实都蛮大咖的，
對，
所以他的时间通常是蛮固定的，就是某些时间这样子， 那你要瞧来宾也要一起可以的时间。
对，你又不可以跟来宾说我们主持很大咖，你要
对，大家不能讲这种实话，就是你只能说啊，不好意思，那请问几点到几点可不可以？然后如果万一今天主持人不小心有别的事情，不小心临时有别的事情，你就要大动。
对，
就是大台风，就是要所有人都要动这样子。
你还要跟其他节目协调时间。
对，可能还要跟其他节目协调时间、
哦，
真的很烦。然后那个来宾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如果你的来宾不小心有两组、三组人马的时候、哦，你就会觉得超级崩溃的。对，所以我的节目大部分那时候都要前一周都要确认好。
哇，这样相较之下，我的讨厌的事情真的有点，
因为音控的确相对做的事情是比较单纯的，它就是技术性比较深，但是广度没那么多，可是气质是广度多，深度就要看个人造化，
而且你还要去跟人协调一些很多事情比较多，
对对对，但好玩可能也是这个啦，你就会认识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对，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真的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啊。
其实压力很大，我在那一年胖了，
胖了。那时候不是瘦吗？
没有，好不好？我那一年有胖，那一年。
你现在比较胖，还是那时候比较胖？
现在啊，现在胖不一样，现在胖是因为现在老了啊，
哦、代谢变差。
对啊，那时候那么年轻，我那时候才23岁哎。
哦，真的。
看，好年轻
哦，
傻眼哎。
现在是怎样？
好啦，所以其实今天我必须说，这个话题讲是真的讲不完，要讲故事是讲不太完的。那我最后只用一个问题结语好了，
好啊、
就是我怕太长，大家也没耐心听。但如果你们想要继续听，你们可以敲完。那下次阿良上台北的时候，我就会逼他。
对、啊，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想要重回广播电台的工作吗？为什么？
重回广播电台，会。
铺梗给你了，你直接介绍一下你接下来要干嘛吧。
哦，可以讲 是？
可以啊，可以吧？你可以，我就可以、啊。
哦，可以也可以。其实就是我虽然说我当初是在台北，然后后来我现在回来台中了。我现在其实是个台中人。
是。
对，那回台中之后，主要也跟广播没有相关，我是跟家里的公司在一些我比较偏向业务的工作。
OK。
对，但回到台中之后，其实没想到说我前阵子接到一个学弟。他就说：“欸，我们电台的台中台有缺主持人，
哦、
我有没有兴趣去应征啊？”我说：“欸，好啊，可以啊，反正就想要去试看看嘛。
對”
对，所以就应征之后就录取，开始培训。
啊，他是直接录取就培训哦？
他就是先，其实我觉得他们蛮严格的、欸。
嘿，
他就是有好几个人，然后他就叫我先录 demo 带去给他，然后他们在面试。面试第一次之后，好像还有面试第二次。第二次之后，他就是可能早就确定我。后来是录取我跟另外一个人，
嗯，
对，然后我们两个人开始培训，然后培训其实我觉得也，他就只是上几堂课，然后叫我们开始自己录自己的试着自己对，试着自己录节目这样、
嗯，
对，然后最后突然有一天他就说，好，我们要把你现在录好的东西给上级听了，
哦，上级就是一些长官这样，
对，什么节目副总之类的，对，然后就给他们听完之后，最后。其实第一次他就说两个都不行，两个都有一些缺点，叫我们再改进、
哦。好严格哦。
对，其实比我想象中严格。
嗯。
对，然后最后他我们就重录一次之后，他在上礼拜就跟我讲说，好，那现在确定我 OK， 他要跟我进行下、嗯、接下来的就是看跟班，然后跟我确定说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对。
所以这个节目的性质就是这个主持人的工作内容，就是包含我们前面刚刚讲有一些 DJ 他是需要自己控台的。
对，
就
是比较偏音乐性节目。
OK。
我自己播歌，自己出来拉赛这样。
那你要播什么类型？有主题吗？你的那个节目
主
题
没有主题、欸、它
中文、英文、日文、韩文都可以，
以华语流行音乐为主。
华语流行音乐为主。
对，其实它我后来发现它节目形态，因为它电台属性跟酒吧又不一样，
它是音乐台的，
对，它是陪伴性电台，音乐台。
什么叫陪伴性电台？
他们那时候讲出这个名词，我就也有一点吓到。他就是说，他其实是单纯，人家只是可能开着
当背景音，
对，就是听偶尔你播什么歌我就听什么歌，
哦、
然后可能偶尔出来。讲个话，但也不能讲太久。
对，因为他是要听歌为主。
对，他就是
讲太久，
他就可能做事情，
啊、
做事情听个有个声音，听个声音，
了解，
对，听个歌。所以我们他也不会要你说你都播同主线的歌，
嗯，
你可能要有快歌慢歌，
你会有一些搭配，
对，去搭配。而且上个小时播过的，我可能就不能再播
了，嗯，
或是今天有人播过，我就不能再播。所以他这个播歌也比较。限制比较多一点，不像酒吧比较没有就
很随性，
对，酒吧很随性，你想播什么歌就播什么，
没有啦，要有版权的啦，
哦、对，
要有买版权的歌啦，
对，还是有版权，
对，
以版权为主啊，
对
对,
对,
对，
所以
现在就有机会又重回广播圈，
哎、欸，所以
算强势回归这样，
哎呀，自己说没听过人家自己说强势回归，所以接下来是几月？七月吗？
对，他是说七月，希望七月可以顺利上线。
好，所以七月如果大家不管是台中的朋友，台北也听得到吧？你们也有网路啊？
有网路，对，對啊、或者你有经过台中，可以转，说不定听到熟悉的声音，这样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你没有要公布你在哪里讲吗？可以，不能公布。
我也是可以啦，就是好事联播网，
好事联播网系列的，
对，好事联播网台中台，好事903。
那你会用阿良这个混号吗？
目前应该是用阿良，
阿良 AKA 龙井，
龙井梁朝伟，
滚啦！
我当年是板桥梁朝伟，现在是龙井，
滚啦！好，所以如果大家喜欢阿良的声音的话，未来在那个好事联播网的台中台，应该也可以听到他声音，是在假日嘛，对不对？
对，
有确定时段了吗？
礼拜六的晚上，
礼拜六晚上，好，我会帮他宣传。
好，
我会在、那個、
等我上手之后再宣传好了。
好，会怕是不是？
会怕？
没有，放心，我的 IG 还不
会。
还要
下错音效的。
你自己有什么音效好下？你自己的节目你自己要下就下错啊，奇怪。
会很尴尬。
还好还好，好，我们就是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的老朋友、老同事。
我们这样录多久了？
快一个小时、欸，厉、哦、害吧？我们默契好到。对不对？我们都没有
这样算好，对不对？
这样算很好啊，
好好好好，
对啊，老同事还是有一些默契在的。
对，我今天其实也算来见习，
真的哦。
对，我就想说，最近真的好多人在做 podcast，
对啊，你可以把你的节目变成，如果要看哪，看电台的版权问题啦。如果你们 OK 的话，
或者我自己做啊，我自己不知道哎、欸，我今天就是来想说，看你们是怎么做，
我们就很粗糙，你知道做
不过你们重金呢、欸，你们还有一个这么专业的麦克风，
没有就对，谢谢我的伙伴们，
哦、有干爹。
这个细节就不聊了。再次的感谢那个阿良。那如果你们很喜欢阿良的声音，想要再敲完阿良上节目的话，也可以 IG 私讯我。
我等下自己上去敲完。怕没有人敲完。
敲起来，敲起来，敲起来，好不好？那大家那个这个未来的节目的状况，再敬请期待我们 IG， 跟期待阿良未来的声音在广播中跟大家跟大家
空中相见。
对，跟大家在空中相见。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好，拜拜，
拜拜。